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啊，一定要留意。可是有一种例外，有一种例外。好，我师父哈，就是赵云老上，他跟我讲过一次忏公修药师法门。有一次忏公为了盖大殿，因为没经费，忏公那个大殿啊，因为是我师父去盖的，我师父他是建筑专家哈，我师父去盖的。那么他为了盖那个大殿，他没有经费，因为那个经费很庞大啊，人家他又不是做金忏哈，他就是这样在那边修的师父，所以呢，他就想，哎，这经费怎么办呢？这个没有经费啊。后来呢，他就去跟药师佛求，忏公啊，就跟药师佛求，这是真的事情，我们弟子们都知道。他就去修了药师法，就药师法一修，他就真的就各方的各方的信众，哎，慢慢的都比较有，就是来支持他盖大殿，那大殿就这样盖起来了，是这样盖起来的。这是我师父呢，他有跟我提到这个。所以你是真的发大菩提心，你不是有所求，你真的是为众生着想。好，那好，这个是诸佛菩萨护法龙天，他自然啊会帮忙的，这个是例外了。好，所以千万其实我们不用太去想太多这个。好，我说啊，我师父啊，我这样子用功哈，我这样子用功，这样子这个，如果反倒说可能还会有什么障碍啊，我还不如不要用功啊，不要用功不是也是有障碍啊，我就不要那么辛苦用功啊，哦，这个差很多，好，这差很多啊，一个人有用功没用功哈，你真的是身心你慢慢久了，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差别太大。啊，这个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差别太大。一个懒惰心很重的人，跟比如先不用讲到懒惰心，我们讲吃素跟吃荤呢。好，这个吃荤的人很重的，你在面前来看，走到前面来，啊，那个有学佛没学佛，他这个感觉就很清楚，啊，感觉很清楚。所以我们还是赶快哈，千万要赶快要用心啊。那天有人跟我说，因为我们这阵子有几个有一群人在相约哈，相约在持100万遍的阿弥陀佛佛号，那是为了色罗山一个陈看老和尚，我们要回向给他。那么有一天呢，其中有一位成员呢，他就跟我说，哎，师父，我们很感念，很感恩能够这样持这100万遍佛号，半年内持完。那么这半年内持完，你一天平均也要5000-6000声要有。那么以前的不可能持到5000-6000声啊，都是有一两百声、300-400声就不错了。那现在呢，规定自己一天就要5000-6000声，所以他们就很认真的持。好，那结果呢，发现本来会喜欢打麻将的，就不打麻将了。哈，前几天他跟我讲，啊，本来是很喜欢打麻将，现在不太打麻将，他自然而然的。这种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他现在发现有很多事情，他有点改观了，对这个社会世界的看法有点改观了。他碰到人哈，本来以前会气死的，碰到人就开始就不太会气了，就觉得稍微看开一点了，就不会让人。气很久这样，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习惯性哈，就好像一个人在粪坑里面上厕所，那么你已经慢慢的习惯那个臭味，五浊恶世的臭味，那么你现在慢慢的稍微已经有个东西把你拉离开，你开始感受到哎有一点清净的感觉，那我。有智慧的人就应该赶快要去感受那个差别，诶，我现在已经有一点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继续用功是不是更不一样？好，那既然会有点不一样，表示我们以前那个样子是很可怕的，那真的很可怕，我们连着在这个 这个五欲六尘里面，那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那个三恶道是多可怕啊！这个不是，这个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哈，这个没有任何理由不赶快想办法脱离这个五欲六尘啊。这个真的是，是一个火坑啊，就好像火坑一样，要赶快跳走。好，所以《法华经》呢有如是等功德力，所以我们有智慧的人就赶快要啊，能够诵持、读诵、解说啊，如说修行。好，我们看下面经文，世尊。我今以神通力故守护世经，于如来灭后阎浮体内广令流布，死不断绝。这是普贤的恨愿力。好，他跟本师释迦牟尼佛讲说，我呢今天呢发愿以神通力故守护这个法华经，在如来灭后这个阎浮提，这个五浊恶世的阎浮提啊，能够让他广令流布，死不断绝。你看菩萨他的事业就是利益众生的事业。我常常觉得有点，就说很多人，很多公司老板哈，他常有种事业狂，事业狂。拼命的啊，挑灯夜战，就是要如何的让这个公司更好，公司更大，然后商场又如战场，又得要看看怎么扩展他自己的版图。结果到最后走的时候，员工有感恩你吗？不见得哦。啊，你家人有感恩你吗？家人会想着你很多的财产啊，也不见得。那你太太感恩你吗？她也不知道什么因素嫁给你的。好，那你的那个后代的子孙跟你上狗骂香的时候，真的感恩你吗？也不见得。那你这一辈子求的所有东西就是空的嘛？你要的每样东西都得不到啊，因为你钱买不到的你也买不到，钱买得到的往生的时候都不得不丢掉。然后你该做的功德也没做的，该做的善可能也不见得做到，该做的善常常也是为了要的避免这个税，为了节税方便，然后才有捐款。那这样子的心，你能够感召多少的善缘呢？也是有限的。你看这个菩萨的事业，他的发愿的事业，他也一样在发愿做事业呢。他的生命也是完全的很辛苦呢。那我们一般的人，你挑灯夜战哈，你也是也还得睡觉。菩萨呢，他是完全没有休息的呢。你看观音菩萨观其音声啊，他24小时根本没跟你休息啊，他就是广大你十方所有的人念观音菩萨的名称，他就马上三声观音菩萨圣号马上到，看看他能帮什么忙，菩萨就帮忙。好，这个就是佛菩萨的事业啊。你看他就是大丈夫啊，真的大丈夫。你看他眼光看的就是生生世世，眼光看的就是这个无所求的，但是又一直增长他的善根福德因缘，自然而然的一直在增长。所以你看以前的，所以这个许多的大老板哈，这个如果他真的有心，眼光要看远的话，我们不要看只有今生了，你今生你再怎么样挥，再怎么样子的高啊，你还是没有办法太久了。好， 那就算在最高的时候往生了，那你我们这师也没办法带到下一世啊，好，也没办法带到下一世。可是佛菩萨的师也是可以带到下一世的呢，是生生世世一直维持下去的。你看他千百亿化身，好，你所有有缘的地方他都可化身过去，去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帮助不同的人。好，这个是我们现在啊提到这个法华啊，这个是普贤菩萨他所发的这个愿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经文啊，1430页。尔时释迦牟尼佛赞言：善哉善哉，普贤，汝能护住世经，令多所众生安乐利益，汝已成就不可思议功德，深大慈悲，从久远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而能作是神通之愿，守护世经。我当以神通力守护能受持普贤名者。这时候普贤释迦牟尼佛呢就赞叹普贤菩萨啊，善哉善哉啊，普贤，你汝能护住世经啊，你能这么样子的帮助法华经，让所有的众生得到安乐利益，你已经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深大慈悲，从久远来就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意，而能作是神通的愿力，守护这个普贤啊，守护这个经啊。这个普贤菩萨的名号啊，我以前曾经持过好一阵子，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啊，也曾经有一阵子有，所以我跟这个普贤菩萨啊，是心里是很好要。有一阵子为了这个送这个普贤恨愿品啊，好，一天送过，曾经有一小段时间，一天送14部普贤恨愿品，一天送十几部，这样送下来，啊，所以你这样算一算，最高就是有几天连续这样，然后经常维持是。啊，至少差不多10部，啊，这个也要好几小时的，很多小时的时间去给他送。弘一大师呢，一生当中他已送普贤恨愿品，好，很多大德呢，他也是送普贤恨愿品。所以这个普贤菩萨，他是他的那种感受，跟其他佛菩萨是，他就等于是整个诸佛菩萨的核心啊，所以你送这个普贤恨愿品，普贤菩萨的那种恨愿，就等于是诸佛菩萨的核心的愿，所以它称为通愿。你所有的愿都是这个核心所展现的，啊，就是普贤十大愿哈，普贤十大愿是诸佛菩萨的通愿，共通的，就是等于是主干。那你其他所有的，你发所有的其他不共的愿哈。不一样的愿，那个都是这个主干，依这个主干的精神恨愿力所展现出来的，依你个人不同的号要啊所发的愿。像这个药师佛的愿啊，十二大愿，他就很偏重在这个消灾解难啊。那阿弥陀佛的48愿，他就很重视现世以及来世。好，来世的整个解脱，整个脱离生死轮回，迅速的脱离生死轮回，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愿。好，那么药师佛的愿呢，它是慢慢的，先给你解脱，先让你解决你现在眼前的困难。好，然后呢，你因为解决你眼前的困难，所以你跟佛呢就有很深的缘，然后再慢慢以正知正见来安利。好，来安利我们，那我们呢就慢慢的开始走上解脱之道。我们因为有困难的关系求了佛菩萨， 佛菩萨因为我们需要解决困难，也慢慢无形当中影响我们，让我们呢走向正知正见正确的道路，这就是佛菩萨的方便。那么阿弥陀佛呢，他就比较完全偏，完全直接就是让我们解脱生死了。他没有他的方式，就直接给你，直接就解脱生死了。你最低门槛十念必往生愿，十八大愿，你只要对他有信心，就可到极乐世界。这是最直接最方便的方式了。所以这个以前古德在做解释哈，说我们经中之王法华经，经中最富贵华严经，华严法华都还是为无量寿经做序言，为净土法门做序。好，这个以后我们讲无量寿经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好，今天呢我们这个法华经呢先到这边。好，我今天先跟各位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谭旭老和尚。好，谭旭老和尚，谭旭老和尚呢，他在天台宗里面，他是44代啊，法眷他是44代啊。那么谭旭老和尚哈，你知道他几岁出家吗？40几岁出家，啊，谭旭老和尚啊是40几岁出家，啊，43岁，民国6年43岁出家。他那时候出家的时候已经有4个小孩，跟他妻子啊，然后4个小孩。那么他在出家前就深读楞严经啊，在他的这个回忆录里面就提到，他读这个楞严经，还曾经他在家的时候就读8年的楞严经，没做什么功课，就读8年的楞严经，在那药店，他开了一个药铺嘛，好药铺，好，然后那个在这药店，他曾经还就是有梦过这个鬼啊，2个小鬼跑来跟他要功德，好，在梦里面。他有一次在药店睡着了，有2个小鬼在梦中跟他要功德。他说：“我又没诵经，我功德怎么给你啊？”然后他说：“因为你长久念楞严经的关系，所以你身上就有那个光芒，啊，就有那种加持力在。啊，那你只要肯说个好啊，我呢就可以被得脱了。”啊，结果这个他就真的跟他说：“好啊，那你。”如果能帮你，我当然说好啊。那真的这个鬼道就真的得以解脱。你看光是读而已哦，还没有说什么诵经啊什么拜佛啊，只是读而已哦，就像你们现在只是听而已哦。哈，所以这个经的功德力真不可思议。后来这个谭旭老和尚他43岁出家之后，他是先偷偷跑去出家啊，所以跟家人可能啊还没有完全沟通，记载上是说他偷偷就跑去出家了。那后来他妻子很能谅解他，啊，出家了差不多三年后，啊，3年后他又回到他的药铺，那么还这个药店还在，他妻子还在顾着那药铺。这时候呢，他妻子一听到就是这个谭旭老和尚的师父一些开示，就马上皈依了，也皈依佛法了。然后他4个小孩当中到最后有2个也出家了，啊，有2个也出家，啊，所以他们可能过去生中都有法缘啊，啊，法上的缘分，所以今生呢还是一起来做夫妻，啊，然后小孩呢也一定也是过去生中的法上的眷属，今生呢只是啊，今生只是再快的，啊，最后还是会出家修行。那么他们都是以净土宗为宗。这个谭旭老和尚啊，他的身体是很魁伟的，啊，所以他讲经说法就像身如红钟啊，所以他每一次身坐哈，啊， 他真的不像我们现在要有麦克风啊，哈、啊，他这个只要稍微开口啊，很远的地方都听得到。他一生当中呢讲《阿弥陀陀经》就讲了24遍，好，然后其他经啊、哦、也讲了非常多遍，他都专门就是一直都是讲经。他光是设立佛学院就13所佛学院。佛学院就设立13所，啊，你看大陆是很大的，啊，13所应该还是不够了，啊，然后建立的十方丛林有9所，弘法的分院呢有17所，啊，你看谭旭老和尚，啊，这个他今生做的哈，啊，是非常的多。那民国38年的时候，那时候这个大陆上正在混乱的时候。这时候呢他就一样到了香港，那时候在香港他就非常的这个用心啊，好，非常用心在香港的佛法，好，所以香港也因为他的关系，这个整个佛法哈，这个净土啊更为兴盛。他常常讲了一个开示，这个开示很重要，跟大家报告，看破放下自在啊，他常常用这3个跟大家来解说。他的解释，看破呢，就是我们佛三身里面这个般若德，看破就是般若的德恨，放下就是解脱德，放下就解脱德，因为放下就解脱了嘛。那我们一念执着，就在。撑在那，放下不就解脱了？这个看破就是般若，这是个智慧啊！啊，一下就看破了，啊，然后放下呢就解脱了。自在呢是什么呢？自在就是法身德，啊，法身德，因为法身是无所不在，啊，它是自在的。所以这样让听闻的人呢就很容易能够去体会了，啊，看破放下自在。那么谭旭老和尚呢，他自己讲经的时候曾经也入定过，就在讲座上面就入定了，好，那他自己对于这个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人哈，整个人就是你碰到他，他就是希望你求生到极乐世界，不要再想什么了，好，你就是好好的深入经藏，就是教中天台，好，那行持上就是都是归的净土。那他的人呢，整个人都是很平常心，很平常心，跟大家是一样的，很平常的，好，他没有这个大法师的这个架子啊，他人啊就跟大家一样，感觉起来是很好像啊，就是好朋友一样，啊，所以谈笑自如，很风趣。有一天呢，他突然生病了，啊，这时候他是89岁那一年，他也其实也不是什么生病，只是觉得很疲倦。后来呢，这医生呢，因为他就开始吃，越吃越少，越来越少，少到大家很难想象。这时候赶快找医生来给他看，那检查没有病。然后那时候呢，他回到他这个香港的弘法精舍，他自己准备后事，自己准备，然后对大众说啊，人生就像戏一样。生一样，死也一样，所以这死亡也像做一场戏一样。现在我的戏演完了，准备要收场了，所以他预知时至，准备要走了。有人要给他药，啊，那这个谭旭法师就讲啊，说药能够治病，但是呢不能治命。这药医不死病，药呢是医不死病，你不会死，这药才有办法医你。啊，如果呢你注定就要死了，他这个是医不好的啊，所以药能治病不能治命，所以一切无常啊，那我呢自己能做主，也自己知道要去哪， 所以呢他已经决定得生西方极乐世界了。那么时间到的时候，从他开始觉得疲倦少吃了以后，大概再隔个八天，第八天以后，他就自己说我要走了，就自己跟大家讲我要走了。那因为那时候他身体已经很虚弱，请别人把他扶起来，然后就说我要走了，然后就结跏趺坐，就是打坐，以坐的结弥陀手印，在大众中念佛声中安详往生。时年89岁，出家46年。你看啊，他43岁出家，那这个就出家了46年到89岁。所以我们替这个我们来看这个谭虚老和尚他的这个一生呢，我其实我受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我个人呢，因为他本身光是看破放下自在，他是真的做到了。你看他曾经有一个小故事，他在铁路旁边呢，那时候在大陆上那个要找厕所很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在铁路旁边就上厕所了。你们可能早期有没有去大陆，那个印度也是这样，印度也一样印度很多人在铁路旁边就直接上厕所，因为你们很难马上找厕所，你如果你要很急的这样。谭虚老和尚也是跟大家一样那他的旁边的居士说哎，师父我们赶快找厕所，找不到，他说找不到没关系我们就跟大家一样就好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只有跟大家一模一样。所以他很随缘自在是一个非常自在的一个修行人。所以我们这个修行他是真的不能作怪千万不能作怪。作怪的意思是说特别哪里不一样，我们不用到这样。我看很多老参的学长，如果真的慢慢的，其实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一开始的人他在修行，一开始他一定这里念珠那里念珠一大堆挂在身上，然后里里外外一大堆会去这个佛教用品店去寻去看，很好奇。但是当你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简单，你身心就越来越简单，很多东西你都觉得不太会，注意力不太会黏着在这个世间的东西上，所以你身心会越来越简单，连穿也简单。你会发现你整个，如果你真的有修进去真的有体会到佛讲的，你会越来越发现这个，你会简单到真的觉得自己随便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就出门了，海阔天空都自在这是真的。有一次这个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这个巴祖伦布切巴祖伦布切他不是在他的佛学院辩论第一名，以前可能讲过再讲一次，因为这节很重要。他辩论第一名，他就很身心就有雄心万丈，因为他那个佛学院是在别的地方佛学院，不是拉萨的佛学院。那么他呢，这个呢，他在他的小佛学院里面辩论第一名之后，他雄心万丈。我呢，就是跟他的师父讲：“师父啊，我要去拉萨，我要去跟他们辩论，因为拉萨佛学院是最大的，因为他是整个西藏的政治中心。”这个巴祖伦布切就他的师父很聪明。他就说你等几天好了等几天以后后来等几天以后，有一天呢在灌顶会场，那师父看他的情况时间到了在一个特别状况之下，他知道他的要开悟的时间到了，他一下来一下坐就在他肚子上踢了一脚，就跟禅宗一样就是当头棒喝临门一脚踢他一脚，他就当场开悟了。开悟之后 他师父就问他说，你还没有想要去辩论啊？那这个巴祖伦维奇就讲，没有了，我现在没有想了，我只想到处流浪，走一走，四处看看。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家有，其实这个故事意味很深呢，哎，意味很深呢。好，我们常常走在路上，要是跟人家聊天，总是有意无意的想要让对方知道我的背景是什么，好，然后名片上面总是希望让人家知道我是什么，你这样讲话才稍微有点分量。如果真的慢慢的越来越，但我们会简单到连讲自己是什么都懒得讲了。你看那种简单就真的，因为那个就真的很自在啊，你心里面会没有想什么。那没有什么烦恼，因为我们的烦恼都是从这些来的嘛，你又越来越没有什么烦恼。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